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讲这个严肃话题太多了，尤其是大选方面的。所以今天礼拜五呢，我们就干脆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也和大选稍微有点关系，就是昨天和今天分别都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在10月5号投票之后，10月6号的凌晨投票结果出来，这个川普当选啊，也就是说他成为这个当选总统之后24小时啊， Google 上面的搜索引擎上有一个数据，说是查询搬到海外去这个词条的人数骤增啊。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2016年川普这个当选之后呢，也是在美国出现过一波叫做移民潮啊，但是今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分裂比2016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所以很多人呢在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再看一下移居到海外的情况是怎么样。我看今天早晨的新闻是说，查到加拿大，如果搬到加拿大居住的这个人数呢是暴增了1270%，
哇！
哎，对，是12倍啊。去 New Zealand 去纽西兰的是增加了20倍啊，就2000%。
嗯，
去澳大利亚的是增加了820%啊，就是8.2倍。所以呢，这个是一些这个具体这个大概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福布斯啊这个杂志，它也挺有心的。他居然有一个专栏作家叫 Laura Bagley Bloom 啊，他就对这些美国人心目当中热门的移居海外的居住点目的地啊，他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呢，他就写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列出了一些名单啊，就说如果去这个国家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美国人的喜欢等等。哎，我们就今天呢，就看看顺着这个名单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你心目中的这个宜居地？
他当然了，把地球呢分了几大块，他就是说哪一些国家啊，除了你喜欢以外，他还要具备一个特点，哪些国家他欢迎美国人？
嗯，
哎，他就分成欧洲啊，什么南美、中美，然后最后亚洲啊什么之类的，他做了这么一个划分。但实际上呢？因为他列了很多的国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一的把这些国家详细讲，因为你想要详细讲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够了，这一个国家就讲不完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中的共性，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去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为什么欢迎美国人，然后你就说哦，原来是这个原因。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你要问你自己，你要去这些国家吗？或者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要从美国搬走吗？然后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是，你要搬到哪儿去？那很多人他想选择那国家根本不在这名单上，对不对？完全是这么一个可能。但是我想啊，这个话题再也没有比我们华人或者此时此刻我们1300电台听众更有发言权的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绝大部分是搬家搬到这儿来的，
对，
你做了人生的一个大的决定，离开你很熟的语言、文化、环境，甚至包括很多的邻居啊、朋友之类都算在内，
亲戚这是肯定的。
然后你决定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国家重新开始，其中之艰难就尽在不言中了。我们也就不说，大家心里都知道。我觉得呀，搬离到另外一个特别像一个事儿，就是找生活的伴侣，特别像这个，因为它总是有新鲜感，但是新鲜感过去以后怎么办？我们听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对不对？哎，你一去，哎呀，真美啊！哎呀，这个地方空气真清新啊。下一个问题，半年以后你还这样觉得吗？等等啊，这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到最终，就像两个伴侣最终的考验，还是这个两个他们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结合，这个里面有你的问题，也有那国家的问题， 知道吧？所以到最后你要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那一个关系啊，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就是卖了房子，搬了，啊，走了，到某个地方去了。但是后来有的就一直在那，有的就回来了，啊，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还不是跨州的搬迁，啊，说这个州是红州，我不喜欢，我搬到兰州，还不是这个啊，我们说是搬到外国去了。所以那么，这个前言啊讲完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福布斯他的调查，就发现美国人喜欢去欧洲哪些国家以及为什么。
嗯，其实他这个里头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目的哈。有些人是退休了，他认为说他在美国居住特别贵，所以呢他用他目前退休的钱找到一个欧洲他喜欢的国家，就准备在那儿定居，以后呢可能他这个钱可以过上比美国更好的生活，但是他还是需要一些，待会儿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些国家他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会喜欢啊。这头其实你仔细想想，也是一个就是对外国人士或者对美国人的欢迎程度啊，这它是政策问题。第二是到那儿去，你不管是签证也好，是这个你要办永久身份甚至是公民也好，它到底是不是很容易，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安全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他更注意的叫做医疗健保的问题等等哈，这个都是考虑之一。同时他还有很多的人，他是可以远程工作的。那这些人呢，反而在欧洲啊，现在他们居然有一种，就是专门给这个远程工作的这些人提供叫做数码的叫做流民签证的哈。那这个游民签证啊，哎，反而是适合你，比如说待一年，甚至待三年、五年，然后你又搬走了，又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它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啊，也是在考虑之中。
对，你刚才这个概括这个名单，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共点。
对，
就是很多人他决定离开美国的时候，其实经济是一个原因，但是请你想一想，你搬到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很便宜，但是你不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因为你看病你也得跟医生沟通啊，对不对？还有比如咱们就说华人，你要搬到一个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去，那你发现那个地方居住着大量的华人，哎，可以啊，
对，那方便，
对不对？那你像多包括多伦多什么那个Montreal 啊，还有这个加拿大靠咱们这边那城市叫什么来着？
温哥华。
啊，对对，温哥华，那不是有大量的广东人吗？在1997香港回归之前，他们大面积的去这种啊，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对吧？好，那么稍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很快的捋几个国家啊，看一看。哦，原来你没想到这个国家这么受欢迎。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福布斯杂志啊，叫 Forbes 啊，这叫是叫
富比士，
富比士啊，对，富比士杂志它的一个移居外国啊这个专栏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那美国人在欧洲方面呢，他们会喜欢哪几个国家？它是根据调查统计来排出来的哈。第一个就是西班牙。西班牙排在第一，其实我一点儿不吃惊啊，因为
你去过呀，
我去过，对，在欧洲的若干我去的十几个国家里边，如果我选的话，我也会选西班牙。如果要是让我在这个里边选的话，我也会选择西班牙。
但是我告诉你，西班牙不喜欢你，你知道他们是欧洲反游客最厉害的地方吗？拿水枪喷呐，对不对？
对对，但是问题，
但是游客和居住又是
还是不太一样，对对，没错，就是说你大批的这个旅行团哗哗哗的乘着大巴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可能他有些人反感，但是你单独的去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国家看上去不错，然后他给你的感觉就是非常方便，非常都市化的。因为我只去了两个大的城市啊，一个是巴塞罗那，一个是这个马德里，但是我这两个地方都很喜欢，所以你感觉上这是一个非常宜居，就是特别适合人居住的这么一个城市，东西也不是特别贵，但是吃的东西都很好吃啊，所以呢非常不错。再加上他们医疗水平、医疗机构和服务一流，教育也不错， 然后关键是它比美国要便宜得多。
嗯，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在这个名单上的第二个是阿尔巴尼亚。这个大家没想到吧？
对，
阿尔巴尼亚在哪儿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和高宁这个年龄的中国大陆人对阿尔巴尼亚最知道。这个原因大家已经知道，也就不再多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在当时，那它同时还是一个穆斯林的这样一个国家，信伊斯兰教的人比较多。就强调你刚才说的这个便宜这个事情哈，因为呢，在这个名单上，除了摩纳哥以外。
嗯，
基本上都是便宜，这个便宜是好也是不好，因为当一个地方便宜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呢，你会把它的价格炒高，对吧？当有钱的人去的时候，而且当地人也不喜欢一个人到了他那儿是说，哎呀，你们这儿真便宜，知道吗？他不太喜欢这样，因为你会影响他们，这也是西班牙人反对游客的原因之一。把用什么 Airbnb 什么把他们的那个房价炒得他们自己买不到房子啊，这是问题啊。就所以阿尔巴尼亚就是加利福尼亚，就是他们的气候啊特征非常像。接下来的意大利呢，我们之前因为我刚从意大利回来是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就不多说了啊。但是这是说一句，就是在意大利这个地方呢，看你住在哪儿，乡村我不知道，我没去过意大利乡村。我去的是佛罗伦萨、罗马、米兰、西西里等等这些地方，那我的总的感觉就是在这种地方你不会孤独，但是条件是你最好会说他的话，因为在那里面他有一个文化是咱们这边没有的，叫广场。
嗯，
到处都是，哎，广场，一个广场，然后他的刚才讲过，就之前讲过的户外用餐，实际上他是给英文提供了 alfresco 这个户外用餐的这个英文字的，这是意大利语，外来语，所以给人一种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 Naples， 这个叫
纳波利斯
啊，在意大利语叫 Napoli， 但是在英文叫 Naples。在这个地方坐火车去那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叫庞贝
啊，
去这个古城，在火车上紧张的要死，哎，到了没有？看那个站，一个站
都不认识，
紧张啊！
对，
这还有几站呢？到处还有五站、四站，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一直站起来看。后来一个旁边一个老人，意大利人啊。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他站起来用英文讲 ：“Relax, this is Naples, this is Italy. Relax， 你放松点好不好？这是意大利，不是你美国，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呀？到站我告诉你。”当然他不是生气啊，他就是比较友好，但是他就是说看着你的气，你把旁边人都弄得那么急，你知道？哎，所以这就是意大利的这情况。法国，我想也不用多说，因为这个地方太多的人去过了。
对，
华人什么巴黎啊，什么马赛啊，什么这你也去过嘛？
我也去过。
那这个地方你会选择居住吗？
我如果和那个西班牙比，我还是愿意选择西班牙。
哦，所以就是说，那感觉就是它可能不管是价格来说，还是城市给你的友好的。
对，如果是从价格来讲，其实法国就显得没有那么便宜了，但是它。它有它贵的，它有它贵的这个道理。它是你，尤其我们去的都是什么尼斯啊、那个巴黎啊这些地方哈。
嗯、对对对，
那你这种
国际大都市，
哎，那这种大的城市，再加上风景稍微好一些，那些地方不便宜啊。不光是你那个住房也好，是你的在外边用餐也好，都不便宜，都和美国相比是不太便宜。
那接下来考你的是葡萄牙，你也去过
啊、葡萄牙去过、
怎么样？
挺好的，葡萄牙。可能也是和西班牙比起来，可能更稍微便宜点，因为葡萄牙稍微
比较穷一点，
更穷一点，更小一点。但是呢，如果说居住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哈、啊，应该像中国的一个就是三类城市，就是这三类城市这种感觉哈、啊。它有它的广场，它有它的购物区，但是它也有很多那个一般的那个就是。住宅区吧，
对，
它是因为它西班牙它不是葡萄牙呢，它是有点山区啊，所以呢，它这个建筑一层一层的，你从下面往上看
是好看的，
哎，对，非常好看，就是颜色也是非常的鲜艳啊，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看上去挺漂亮的，像一幅油画一样，
对，
五彩缤纷的那种。
对，今天我们介绍的不管是哪儿啊，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的健保制度都很好。
对，
如果但凡在这个名单上。或者不是在这个名单上，但凡有个国家它又便宜又什么，但是它健保制度不好的话，它不会在这个名单上，这么说啊，所以这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所有的介绍的这些国家的健保制度都非常好。 那么欧洲的最后一个国家就摩纳哥了吧？
对
啊，这个地方呢一语带过，因为这是个有钱人的地方，算了，咱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个有巨额身价的这样的人，你想那地方的赌场，那地方的豪华的生活，那地方的基础建设，这些都是对你的收入和你的资产
要求很高的，
是有要求的，所以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待会儿呢，咱们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北美、中美、南美，最后看亚洲啊，只有一个国家，你猜一猜是哪个国家？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很多美国人想要移居海外啊，也要搬到海外去住。那么这个就是、
他们移居海外不一定是为了选举的结果啊，很多的原因呢。退休的人
反而不是选举政治的原因，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哈、啊。这个主要是经济啊，寻求更好的生活、啊、等等哈、啊。那个《富比士》杂志呢就有一个名单哈、啊，刚才我们说了，欧洲说完了，因为时间不多了，就赶快讲一下北美两个国家啊，美国旁边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名单之上啊。加拿大不用说了，就等于是美国的延伸啊，那个语言也没有问题，
美国第五
十一州嘛，这个语言也没有问题，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医疗和教育的制度什么的，跟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大量的华人呢、啊，
对对，所以二是不要讲那个，墨西哥是一个越来越成为人们喜欢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其实最大的好就是离美国近啊，而且呢，在墨西哥里边，除了墨西哥城以外，好多沿海的海滨城市，有的时候你听说墨西哥有什么贩毒分子啊、帮派啊、什么枪战啊，安全不好啊，但是在外国人所居住的这些地方和社区，反而治安情况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他们那儿那个物价也是比较低廉哈、啊，所以呢，总体来说，美国人还是比较喜欢。
那中美南美呢，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就是有中美有南美啊，各有两个国家。有一个是我们是到了美国才了解到，尤其在1300电台，因为我们这里有从哥斯达黎加来的员工嘛，
对，
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早年台湾呢有一些移民就跑到中南美去了。
对对，
以前我们电台有一个客户还跟我们讲过，是他们在巴西待了很多年，开农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台湾的啊。
对，
在巴西什么这个情况，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啊。中国大陆就是在那个时候是闻所未闻呐、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哦。这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呢，原来他们是一些早期台湾人喜欢去的地方。这些地方除了便宜以外呢，还是就是对于这个生活的居住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友好的。当然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到后来都是讲的流利的西班牙语了。
对对，
所以巴西就是葡萄牙语嘛。
嗯，哥斯达黎加其实我们都去过，我跟中心都去过。
哎，对，我们一起去的嘛。
对
对
对，
带团带着听众去的。
哎，没错，那地方
很喜欢，我非常喜欢，绿油油的，到处都绿油油的。
没错，然后生活品质也算是比较便宜。据说你到那儿如果买一个150,000以上的房子的话，马上
豪宅了，
马上就有这个投资签证了，然后可以享受0.25%的叫做房地产税啊，所以非常低廉。就他的这个政策就是吸引海外的人到他那儿去投资，到他那儿去居住去。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亚洲的城市。在这个《富比士》杂志当中呢，他说最适合美国人居住的亚洲城市，亚洲国家只有一个，
对，猜到了没有？
越南，
对越南
对，说是越南这个地方是这样。他是说追求低成本的生活和文化沉浸体验的美国人而言，越南是首选目的地。
越南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电台有不少从那儿来的人，就越南有一个特别的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它有一大堆叫做越南华侨。
对，
其实我们电台还有韩国华侨。特别有意思，就是韩国华侨、越南华侨，我们还认识印度尼西亚华侨。为什么强调这个华侨？就是说这些国家呀，他们有很多的华人在那儿，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华人移居到那个地方生活呢，是有很大的方便的地方。也就是说，可能啊，我这么猜，到越南，也许你不用会说越南话，或者学一点简单的， 就能生活，因为那儿太多的华人了，有华人的医院呐、啊，华人的银行啊，华人什么，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了，我这是一个猜测。
就是没去过嘛，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总体来讲，就是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就是做生意的人哈，原来他们的制造工厂什么的供应商是在中国，但是后来不是搬到越南去了嘛，所以他们对越南还稍微有点了解。那么他们我感觉是对他们说，好像越南现在房地产挺贵的，尤其是在河内啊，在这些大的城市。
但是你看跟哪儿比啊？我也不知道这贵是相对谁来说贵呢？
对，就是跟美国跟洛杉矶比是不是贵，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听他们讲，其实也挺贵的。不过从这个《富比士》杂志他所说的就是越南，说实话是比较可以负担得起的生活，这个就是生活品质还可以，然后再加上文化的因素。只不过他是说还是属于比较低廉比较便宜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但是最后呢，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要跟大家说，有一个地方啊，比所有的上述这些地方都值得你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什么。在米兰的时候呢，在餐厅吃饭，有个女服务员非常友好，跟他聊，哦，说他说你们哪来的，加利福尼亚。我说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呀，我说我爱上了米兰这个城市，我准备搬到这儿来。他说真的吗？我想跟你换。哎，这儿就告诉大家，搬家有个人不同的动机，但是如果你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去过的话，也许你会得出这样结论，哪里都不如美国好。